今天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这一系列不是在讲 CCMOD 吗？我们提过了这个 C 是跟天父上帝相识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都提过了哈，第二个是与耶稣同庆，因为耶稣喜欢我们，为他而生，也为他而死，跟赐给我们平安。那还有圣灵的感动，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我觉得。 CCMOD 给我的这体会，这五个英文字母给我的体会，那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够消灭它，我们也应该把握时机。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去做。那上一次提到的是奉献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除了一生一世我们一辈子的奉献之外，还有我们投生的、出赎的，以及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今天到最后一个 D。 第一是什么？第一呢叫做 devote to serve， 就是致力于服事当中。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有些是在后面控制音乐的，控制 PowerPoint 的，有些是在前面带领的，甚至还有今天早晨才刚刚拿着书本来到当中的这些小朋友们，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儿童的那个 worship 的地方，他们愿意陪着自己的爸妈。其实这都是一种侍奉。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侍奉里面去体会神对我们的带领？我相信提到侍奉，大家应该都会想到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对不对？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我们对于侍奉这个词，其实中文来讲啊，侍奉跟服侍这两个字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那服侍呢，在中文这个字，我们也把它打出来。服侍，当你听到服侍这两个字的时候，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依服的服，也就是我们愿意俯服，我们愿意去服从这样的一个带领那个服。但是呢，是哪一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好，那。 除了这段经文，这个侍奉，我们通常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说啊，神要我当时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这样子而已，好像祭物一烧了，一烧了就死了嘛。可是后半段是什么？他说，神喜悦我们这么做是怎么样？是这样子服侍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这样的服侍不是说只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像当祭物这样的服侍而已，而是所有对神的服侍都算是在。 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新约，我们要从旧约来看起。旧约里面呢提到服事的经文，比如说在出埃及记有提到，这个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干嘛？不是脱离了那个埃及的辖制，是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 所以神救赎了以色列民出埃及，不是让他们只是出去玩而已，是要来侍奉神。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可是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会觉得说，哎，原来神把一群人救出的那个奴隶之地，结果又要来当成他的奴隶一样。可是要去想，有些时候我们说，今天你如果上班，你跟到了一个好的老板，跟到一个坏的老板，那差很多。 好的老板呢，是你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跟你讲说，你不用担心工作，你回去照顾家人。坏的老板呢，是你的老婆生病，他会跟你讲说，怎么那么弱啊，常常生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就算是啦，就算是神的想法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要再次服役在他底下，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好的老板，我们愿意来服侍他，好过去服侍，好过去侍奉。 这个所谓埃及那些人，对不对？所以神就跟这个摩西这么讲。但是侍奉这个词，对我们来讲呢，好像就是教会里的侍奉啊，叫做侍奉嘛。因为侍奉这个词很少听到异教在说嘛，比如说佛教，他们有讲侍奉，对不对？那华人在基督教里面常常看到的就是侍奉这个词。第一个联想就是我要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些事工，比如说有招有这个。 那个招待啊，有领会的啊，有带敬拜的啊，有讲道的啊，好像这些都是侍奉。可是旧约里面“侍奉”这个词啊， 不是单单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如果单单是这样子的话，就很狭隘的，所有的侍奉只有在主日才会出现，对不对？因为只有主日才会有招待，才会有私会，才会有领敬拜，才会有讲道。你平常就不会有讲道的嘛，平常不会有什么私会嘛，对不对？可是旧约这个词，它除了侍奉之外，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的第五节，这是神创造了天地以后，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也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让雨降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哦。所以代表当时根本不需要耕种，亚当跟夏娃就可以饱足的，因为那些食物是神自动让它生长出来的。但有雾气在地上可能滋润遍地，然后这些是神开始的创造。那神创造了以后呢，神交付了一个使命，他说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要怎么样，使他修理跟看守。所以人不需要去耕地，但是人需要去修理。其实耕地跟修理跟侍奉是同一个词。所以后来亚当跟夏娃被逐出家门以后，他们自己得去耕种，那个词跟侍奉是同一个词。那神本来要亚当跟夏娃，特别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是要修理。修理不是我们华人讲的修理， 你不乖我就要把你修理的那个乖乖的，对不对？不是那个修理，是有些东西没有按照次序来的，我们要去修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篱笆之类的啦，可是可能有些动物啊植物啊，有些没有按照节起来的，可能亚当要去做啊，甚至亚当还得命名嘛，对不对？这也是修理的一部分。那出埃及记里面呢也是提到，六日你要我忘了把它highlight起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个劳碌也是侍奉。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上班只有五天而已，当时是上六天班的。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上六天课，上课要上六五天半，礼拜六还要上课的，礼拜天才能休息的。所以那个劳碌那个词呢也是侍奉。然后再来还有民数记三章第七节，他说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 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那个办理也是同样跟侍奉同一个词。然后后面那段民数记也是三章七节，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也要献祭物和公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所以献祭敬拜这几个字都跟原来侍奉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旧约对于侍奉这件事情来讲就很宽广，就不是说在会幕当中的侍奉，不是在会幕当中的敬拜，甚至在献祭还有办理还有耕地修理，那是我们平常的劳碌，这都是应该是侍奉的一个环节。那为什么会扩大到这个地步，等一下我们慢慢去看就知道。既然提到侍奉，提到服事，今天有三个观念要跟大家去思考的。通常我太太有时候说我是比较悲观的人，我通常都是看那个比较 the worst case， 所以没有 worst case 的时候我们就会 getting better 的啊。所以我今天只跟大家谈三个不要的东西，是比较负面的东西，在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第一个，不敢贸然服事，这个通常是对于刚刚出信主的基督徒，哎呀，我才刚信主没多久了，我怎么可能参与服事呢？我祷告都不会啊，然后要我去带小组，我又圣经又没有读过几遍啊，然后你要我去按那个 PowerPoint， 我手会抖，有时候会按错啊，不好意思啊，对不对？然后音响我五音不全，你要我上台敬拜我很难啊。然后你要我思维，我口齿不清，我会结巴，我们就很不敢，很不敢去侍奉。这个不是新闻，神早就知道了。而且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就做同样的事情，摩西。为什么？摩西不是神在这个荆棘的火焰当中遇到了摩西以后，跟摩西交付的使命，然后摩西知道他的使命是要领埃及人出埃及，结果摩西跟神说什么？我是什么人啊？竟然去见法老，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 我是谁？你怎么会叫我去？其实摩西问这句话，其实讲白了，他应该你是谁呀、啊？你怎么叫我去啊？对不对？摩西自己自知自己能力很差，但是另外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是怀疑神的使命，怀疑神本身。你怎么可能叫我去见法老呢？法老好像那个当下，摩西把法老看得比神还要高，还要重，所以才会。否则你今天想想看，总统叫我们去见一个市长，请问你敢不敢见市长？你当然敢啊！你像以前古代不是有尚方宝剑，对不对？你拿着尚方宝剑，你到处都可以像王一样，像皇帝一样去砍杀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因为你有那个主权在。总统叫我们去见一个市长的时候，我们当然敢去见市长，因为我们是挟着总统的命令去见市长。可是今天，如果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叫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然后叫法老放了以色列民，让他们可以从埃及被你领出来，他大胆的应该就直接去讲。可是摩西居然说我是什么胆怯，因为他不敢贸贸然的就去见法老，怕被杀头了，对不对？然后神怎么去安慰摩西的？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胆量。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资格，也没有那个地位去见法老，但是今天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在讲，总统叫我们去见市长，我说我哪敢，总统说不用担心，我明天你尽管去约市长，我跟你一同去见那个市长。哎，你是不是就有底气了，对不对？因为总统在旁边嘛。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服事的底气。我们如果今天有胆怯的，我们今天刚刚开始信主没多久，我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去服事这样一位神？神说我与你同在，那你还敢不敢服事？是不是？然后神跟摩西讲是什么？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后半段的话，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我要你把人领出那个为奴之地，来到了山上是要来侍奉我。这个侍奉我刚刚已经扩大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侍奉这个事情。这就是神打发摩西去的证据，也就是当摩西懵懵懂懂的去领埃及人出，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最后在山上他去侍奉神的时候，他才清楚了解。他在那十灾发生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一样战惊恐惧，因为前几灾他所变出来的好像魔术一般的东西，那个埃及的那些术士也可以变的，所以他反而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担心害怕的。但慢慢慢慢的，神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摩西他的胆量，建立了摩西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当他真的带领人出埃及的时候，甚至在旷野他怎样流浪了40年呢？他要服侍这一群人40年，对不对？服侍这一群神的百姓40年。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坚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从神而来的信心，摩西怎么可能去侍奉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敢贸然的去侍奉神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们去思考的，神是不是与你同在？如果神没有与你同在，当然不要去侍奉了，因为你侍奉起来是事倍功半。但是如果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你不但不会汗流浃背，你反而会甘之如饴。你越服侍你会越喜乐，你越服侍的喜乐不是因为你在服侍当中所得到的赞赏的喜乐，而是你在服侍当中你经历了神跟你一同做工的这个喜乐。我也曾经在这边分享过，说我的儿子肖恩，他常常会跟我说要来一个什么 Reuben and Dan Day。他说他是但支派的，我是流变支派的。Reuben and Dan 要有一个 special day， 我们要能够一起做，不管做一个 level 也好，或者出去打打球也好，有我这个父亲与他同在，他就开心。就算那个 level 没有做完成，他也是很开心的。他就希望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有这样一个 project 可以跟自己的父亲一起做。那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见？我们愿意来侍奉，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还有胆怯，在这是旧约里面我举了这个摩西这个例子，神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新约里面刚刚我们提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一到二节，现在看第三节，因为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都清楚，有时候会漏看了第三节。第三节是什么？他说我凭着，这是保罗说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来说，说什么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通常会去想到是，哎呀，这个人很高傲，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句话来跟他讲，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不要看自己太高，你没有那么的厉害，你要谦卑一点。我们通常是这样想，可是这段话也可以负面的去想哦，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底气，没有胆量到一个地步，哎，我算什么？我不配啊，我怎么可能？神借着他的仆人说，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没有那么的 low， 你没有那么的不堪，好吗？我把你救赎出来了，你是尊贵的王子跟公主，不要把自己看着孩子是一个仆人。所以要合乎中道的去看，要按着神所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合乎中道。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信心，我们也不用去强逼别人，但是呢，也不要看扁自己。合乎中道这个字呢，希腊原文念出来是 sophroneo。sophroneo 呢，如果让大家比较容易记，把它翻成英文是这样子 ：sophroneo 对男女都可以适用。什么意思？今天如果你是姐妹，请问今天有哪个姐妹她有涂指甲油的？有没有？还是哪个小朋友？哦，小朋友有涂指甲油是吧？女生小朋友有涂指甲油，我还知道我们当中有女儿喜欢涂指甲油在爸爸的手上。那在涂指甲油的时候，是不是怎么样？是很仔细的去涂。就算你不懂，你也会很喜乐的去涂，而且是怎么样？每一只每一只涂过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在涂，然后甚至上面还会弄一些亮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是姐妹，你就想，当我在涂指甲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指甲是怎么样？是看得很 low， 还是看得很 high， 还是怎么样？我就看它是指甲嘛，我要把它怎样创造，我就把它怎么样创造，是不是？就我会很小心，你不会涂指甲的时候，突然间涂到了这个手掌去嘛？那也看得太歪了。你就算有偏差，也顶多是指甲旁边的一些范围而已。所以对女生来讲 ，for nail 那个是指甲；对男生来讲 ，for nail 就是钉子。请问有没有钉东西的这个经验？有没有？当你在拿锤子钉钉子的时候，你敢不看钉子吗？可能也有，但不多了。那个是练就了一整辈子的功夫，才敢不看钉子直接就这样钉。因为你不看钉子，手拿了钉子，锤子锤下去，可能锤到的不是钉子，是自己的手指头。所以当你看到钉子的时候，你要锤，你要很精准的去锤，对不对？所以你看的精准，就叫做合乎中道。Sophroneo， 合乎中道。当神要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女生就像你在擦指甲油一样。看得很精准，看得很宝贵。男生就像你在做公益一样，钉子要不偏不倚的。所以你在服侍，一定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从那个希腊原文里面想到的一个比较让大家容易记得这个词。那我刚刚讲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不是我们一个单独的人在做而已，而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们都清楚知道，这是大使命。我说过，这是大使命，不是传福音的经文。传福音有传福音的经文，这一段是领人做门徒的经文。但传福音是包括在领人做门徒的整个环节里面的初始。那神说了，只要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教训这些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遵守神的使命。我们领他们做主的门徒也施洗的话，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不管在服侍任何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清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 既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不敢贸然的去服侍。如果你问我儿子，当你设定好了一个 Lubinan 单点的时候，请问你跟爸爸在一起做事情，你会不会不敢去做？他绝对跟你讲说 No， 我就期待欢喜快乐那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不管是爸爸讲完了到比较有空的时间还是怎么样，我们一起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会很开心而且愿意去做。那这就是因为我与他同在的关系。所以当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管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或者是在教会外的服侍，我们都应该清楚知道，我们的服侍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服侍。再一次讲，如果你知道神没有与你同在的服侍，那就不要服侍，因为那个是在自己找罪受，那绝对不是亲神，那绝对是会让你受苦的。所以第一个，有些人不敢贸然服侍；第二个，不知如何服侍。我不知道我到底在比如说以教会好，我不知道 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做什么耶。这是 很经常有这些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回答，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从小在家里面长大的时候，我的饭食都是我妈妈煮，可是等到我出国以后，我就得自力更生了。当然我可以出去外面买便当啊，现在可能小孩子有钱，他就自己到处可以去买嘛，九九的这个 food court 也好啦，或者什么日本料理店的这个便当盒都可以了，你出去买，但是买比较贵，但多多少你还得自己做嘛。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饭食的时候，你怎么办？打电话回去给妈妈，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做饭。那妈妈会跟你讲说，那你会不会最简单的水煮蛋？哦，可是我没有用过哎，那我跟你讲怎么样步骤，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会不清楚，但是我们会去问那个清楚的人，然后问那个清楚的人的时候，那个人会跟我们详细的把步骤铺排。当然这是初步的水煮蛋，水煮蛋完了以后，可能会接下来会教你怎么煎荷包蛋，煎完荷包蛋以后，可能同样都是用蛋的料理来看，可能还会教你怎么样去弄成那个葱花蛋。然后再来怎么样弄成蒸蛋，光是一个蛋就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料理。哇，我从来没有煮过饭的人，我真的不晓得说蛋可以搞出这些模式来，而且我以为只是吃得到 那些东西很自然就出来了，等到我自己要做的时候才知道困难。可是困难我们就去寻求帮助，当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负担起那部分责任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不晓得在服侍神的方面怎么样做的时候，那我们该去问谁？如果我有大哥大姐，我可能会去问大哥大姐，因为怕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忙。如果我没有大哥大姐的，我就会去问我的爸爸妈妈。所以同样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服侍神的时候，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在教会内或教会外服侍的时候，你要去问的是周围这些服侍过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很直接、很主观的，没有说不对的。另外你还可以问的是什么？你可以去问神啊，你祷告神，神你要我在什么样的方式服侍。我们都说了，我们的服侍是要什么样，是按恩赐服侍。按恩赐服侍这句话是正面的，但我们常常基督徒会拿来做反面的应用。人家说，哎，这个牧恩，我看你音乐很好啊，不然你就加入我们这个敬拜团队啊。然后牧恩可能就会说，哦，可是圣经说要按恩赐服侍啊，我敬拜的恩赐很差的，可能就会拿这个来当借口，啊，那个不是我的恩赐所在。没关系，你躲得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啊。因为我上次有提过，神既然救赎了我们，神不会白白救赎我们，而且神的应许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还有神的应许是什么？除了给我们救恩之外，他还给我们救恩以外的另外一个礼物，就是恩赐。而那个恩赐呢，是要在众人合起来的时候一起来同工的恩赐。有些人用眼睛，有些人用手，有些人用脚，有些人用嘴巴。所以今天就算我说你躲了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神不会救赎了一个人而没有给他任何的恩赐，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而已。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找一些方法，可能教会有些时候会提供一些恩赐的调查，恩赐的这个 那个舍备，让你去填写以后比较清楚知道说，哦，你的恩赐所在是哪里。可能在那个恩赐方面，你去使用、你去行使的时候，你就比较得心应手，你也很开心快乐。今天叫我在台上讲道，我以前不敢。我以前小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喜欢讲话，只是被老师点名出来说，那你就去当辩论好了。结果呢，辩论的时候也是支支吾吾的。然后说，那不然你去演讲比赛好了。我演讲的时候，两个眼睛只能看天花板跟看地板，跟看黑板，就这样子，也都不敢看人的。我甚至对于异性，我也不敢两个眼睛直视异性的，我是很害羞、很内向的。那下面听一听说，说是听你在讲，怎么可能是内向的？那是后来神救赎了我以后，我觉得神给了我不同的翻转，我才有办法站在众人面前。否则我今天真的是，我会手足无措的。如果按照原来的我，那或许神有给我讲道的恩赐，我只能说或许。因为我也是在操练当中才慢慢会去体会得到，但是如果我不上台讲道，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有没有讲道的恩赐。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你在服事的岗位上面，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服事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按那个 PowerPoint 的这个恩赐，最简单的，你就是帮 Sam 按按看，你按久了你就知道有没有那个恩赐的。哦， Sam 可能会跟你讲说，哇，你好棒。因为我来按的时候我还手忙脚乱，那你一按上上下下，只要那个敬拜团队一使一个眼神，你马上就知道下一张是要往哪里去的，那代表你有恩赐。所以不知如何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体会，我们就祷告找到恩赐的所在。好，但是今天不是在讲怎么样去发掘你的恩赐，今天我要跟大家从另外一段经文来看不知如何服侍的时候的一个困境，然后从不知如何服侍里面去体会，其实还有不同层次的服侍。我所谓不同层次，不是所谓的高跟低哦。好，先讲清楚，不是高跟低。在以西结书40:10-15里面提到，这是以西结当先知的时候，然后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他就跟神说的这段话，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哇，这是何等大的事！利未人是来服侍神，特别被神拣选出来的一个支派，是来照管神的会幕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而且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这群人呢，他是没有产业的，所以另外我们都是讲，这个以色列有12支派，有12支派，其实应该有13，对不对？因为12是周围围绕的会幕人，中间那个是利未族。那是第13的，而这13族呢，利未人是没有自己产业，所以这12支派的人必须要来服侍，来供养这个利未人，让他们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去服侍神。因为可能神有给不同的人的护照，可是这群利未人居然有一些人远离了神，走迷离开了我，是被外面的环境给迷惑了以后离开了神。随从了他们的偶像。我记得好像上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提到手所造的偶像，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何有些人会去拜这些偶像，为什么拜偶像就不行？为什么天主教的这个会堂当中是十字架上面还有耶稣，基督教就没有？那当时弟兄姐妹有一些很热烈的这个讨论。另外也是一样打广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五，除了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会去 Ruth 姐家聚会之外，实体的聚会，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在网络的聚会，帮助提供弟兄姐妹有不用担心害怕，如果下班太忙，或是在家里来不及吃饭，你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我们来查经的，我们用网络的查经的，现在是在查以赛亚书，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很热。就是很用心的去准备，找到了这个 video， 找到了一些讨论的这个题目，让大家可以在当中去思考的。那这个手所造的这个偶像呢，造成了这些以色列民偏离了神。其实应该说，他们偏离了神，才去拜这些偶像，去随从了这些偶像，而忘记神才是他真正愿意该去跟随的这个对象。所以神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然后然而第十一节，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所以神并没有撇弃利未人，继续让这一群远离神随从偶像的这些人呢，愿意回转以后回过来，他还可以服侍神，是当仆役啊，可以怎么样照管殿门，因为教会要开门，有人需要来打开门呢，对不对？在殿中供职啊，可能有不同的那个职分呢，他可能要去准备这个鲜花，准备中餐，等一下有爱宴呢、把这个音响设备给连接好啊，然后必为民宰杀燔祭的牲畜和平安祭的牲畜，必须要替这些百姓呢带来的祭物，他必须要去宰杀，因为这些献祭要先把牛羊杀了以后才可以献祭嘛，所以好像当屠夫一样，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所以这一群远离神的利未人呢，他们还是继续被神所使用，但是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如果按照国内常讲说，那叫体力活，对不对？你必须要当仆役啊，开门啊，然后宰杀那些牛羊啊，然后伺候这些来敬拜神的这些百姓啊，这一群人神还是一样给他有服侍的机会，但是必须做这些体力活。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只有那些，如果这样子逻辑的话，只有那些未曾远离我的利未人，他们可以继续当祭司这个职分。这些远离过神的人不可挨近神的圣物，但是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他觉得很丢脸，他没有办法再重新回过头来去真正的服侍到神身上，但是还可以服侍神的百姓。第十三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所以这一些利未人，有些人走离了，但是撒都的子孙严守着神所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守着那个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所以献祭，献脂油和血献给神，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好，其实大家看到当仆役、供职、伺候这三个是同一个颜色，对不对？侍奉是绿色，这是不是有好像高阶跟低阶，对不对？一个是体力活，一个呢是比较轻省的活，因为神的担子是轻省的嘛，我们都这样讲。可是原文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当仆役、供职、伺候跟侍奉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把它翻成了那些曾经远离神的利未人，用这种橘色的字眼把它写出来，而没有远离神那个撒都的子孙，他可以继续的去侍奉神，是用侍奉这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虽然用同一个字，但我们清楚知道那些比较橘色的那个，我刚讲的体力活的，那叫殿门之外，或者是说那叫殿，那叫服侍圣殿，在圣所当中的服侍，那是服侍这个硬体的服侍。绿色的有没有看到？那是在侍奉谁？在侍奉神。是一个是服侍殿，侍奉殿；一个是服侍神，侍奉神。神说：“当你没有远离我，你可以来侍奉我。如果你远离我，我还可以使用你，但是你在服侍圣殿当中的事情，也不是这么去理解哦。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你按 PowerPoint 那个就是侍奉殿的嘛，服侍殿的，对不对？不是这样去看的。可是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是在殿门外的服侍，是需要人去做的，而这些人不能是外邦人的，也不能是随常的百姓的，而是必须被神所拣选的那一族群里面的利未人。但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只好做这个事情。 没有远离的才能真正去亲近神，在会幕当中的。请问在座有没有说我远离神的？如果你已经信主，有没有说我远离神的？有没有过远离神的？我举手，我也曾经信主后还远离神，对不对？比如说老婆真的是跟他吵架吵了老半天，说神你干嘛配一个这样的女人给我呢？那不就是远离神吗？对不对？我们敢这样质问神的时候，我一定不敢在神面前远远的喊着你怎么配这样一个老婆给我，对不对？或者说我在背地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我偷鸡摸狗的勾当没有少做的，那也是远离神。那是不是远离神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亲近神，再去侍奉神？没有啊，我一直都在讲，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有119可以打嘛。如果你出状况的话，基督徒的119在哪里？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叫119。我们若犯了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我们愿意悔改，会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被神洗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来亲近神了呀。所以我们是，还有你说，哎，我又不是祭司，怎么需要去献脂油跟血？怎么我不是祭司？新约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什么？君尊的什么？祭司啊。所以我们就是所谓的立位之派的，只是因为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曾经有远离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认罪，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服侍神。而如果你今天只是在做殿门或是殿当中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进到殿当中的服侍，你尽快的找机会在神的殿堂当中服侍。因为刚刚我们看的摩西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坚立他，坚定他，他才可以再走得更久。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被神来坚固。而这个坚固就是除了我们读经祷告之外，我们可以在服侍当中去经历神，被神坚定起来。如果你已经在服侍神的殿堂当中的服侍者，我觉得你也可以想更进一步的，你不是只是单单的做这些事情而已，你可以来服侍神的。那什么叫做服侍神？就是服侍侍奉神的前面那个颜色，亲近神。当你愿意与神亲近的时候，就是在服侍神。当你的服侍是在服侍人的时候，没有代表说你一定不会亲近神哦。可是比如说今天我举个例，我们都知道露丝她现在自己独居，对不对？然后呢，她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我每次看到她，如果你问她，我第一句话会问什么？
吃早餐了没？
对，你吃早餐了没？可是我问你吃早餐了没呢，不是很勉强的问，而是我真的觉得我要提醒她，首先你不要轻忽早餐，懂吗？你不要忙到忘记吃早餐，你要懂得去吃早餐。我没有说啊，因为我是一个牧者，所以我一定要来问。如果这样的话，我是应该每个人都问吗？可以的，请问你有吃早餐吗？哪有，老公一大早叫我起来，根本还没有帮我弄，我哪来的吃？没有啊。今天如果我问的话，不是因为我的职分，而是我对这个人的关心。我会对这个人的关心，是因为这个人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会愿意问，因为他可能会忘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服侍的过程，是因为我非做不可，很为难，那个就不叫做亲近神，就不叫做侍奉神。当我们今天在服侍的过程，我们不是勉强，不是因为我的职分的关系而去做的，可是我真的愿意来亲近神，神说啊，你要去问问他有没有吃早餐，你就去问。甚至神说啊，你既然有空到 Plano 来了，不然你就买早餐去给他吃嘛，对不对？买个面包让他隔天当早餐，啊，你就去买。不要觉得哎呦，好像没有买被人家知道，人家说他这个当牧者的怎么都不去关心他的群羊，然后不要这样想，你神感动你就去做嘛，这叫做服侍神，不是服侍殿。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我们该从 门外到门内，从门内到会幕内。那今天如果要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除了亲近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写到什么？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大家想一想，如果看古装剧，王要出征的时候，他周围有没有那些将军就直接站在他旁边，不会乱动的哦。王没有叫他说打，他就不会动的哦，他不会自己造次的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去体会一点，我们有没有站立在神面前这样子一个定见跟耐力跟耐心。你说我站不住的，我待在家里就觉得很燥，我一定要出去，所以我要出门，我要去探访，我要到处去探访，这样我才会比较舒服。那这个不叫服侍神，那是因为你自己躁动，你才要出去的。今天你必须要，就算你有那个躁动，你愿意等，你等，你祷告，你寻求神，他说好，该去了，才真正去。所以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学习侍立的功课，不是侍立眼那个侍立哦，而是你愿意站在神的身前旁，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神要我们动的时候，我们就该动；神要我们不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动。就算旁边人一推，哎，你怎么还不动？那个兵都快打过来，你还不去打？等一下我们被灭了，等一下团灭，知道吗？就不用担心了，神与我同在啊！神都还没有叫我动，我为什么要动？如果你看，我喜欢看那些战争片，特别是古装的那个古装片，或者是说中古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看那个。那个叫什么
？The Last Kingdom，
不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下忘记一个跟狮子的那部叫什么？纳尼亚，对不对？纳尼亚那些坏人攻过来的时候，不是有本来要准备打仗那群人一直等着没动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底下不是有挖了壕沟，对不对？然后主帅说等等。等，为什么要等到那一群攻过来的那个不知死活的掉进了陷阱以后，我们才开始万箭齐发，那才真正有功效呢？所以在主帅说等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主帅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有人不等直接冲出去，他可能直接掉进那个陷阱里啊，那反而那些攻过来的人一看到陷阱，让他刹车，他就没掉进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走在神的面前，或者不能够走在神的命令面前，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坏了神的好事。所以我们必须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学会侍立在神面前。好，侍立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去跟大家看的，脂油跟血献给神。好，大家就觉得哦，神你好，吃得好肥滋滋的哦，这脂油才献给神。是，你如果去看旧约，你专找脂油的话，脂油跟血是献给神的，但不是因为脂油神喜欢吃啊！不要说，因为你看啊，该隐跟亚伯啊，一个献这个供物的时候献荤的，一个献素的啊，素的没有被采纳就献荤的才行啊。其实不是这样看，为什么？看诗篇这段话，诗篇这段话他说：耶路撒冷，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神把上好的麦子给了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呢，又可以赐福给他自己的儿女，让这些后代都可以得到保佑。所以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上一讲的时候 ，CCMOD 的 O 是 offer the best， 是把最好的给神。我说要出赎的，还有投生的，对不对？还有十一，还有我们全人，对不对？其实脂油跟上好的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神要我们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把最好的给我。我记得小时候我不懂事，我看我爸爸在吃甘蔗的时候，妈妈买了甘蔗，从市场买了甘蔗回来，我爸就专挑那个节在吃。我说爸，你怎么要吃那个节呢？那个我都咬不动哎。他说：“我觉得很好吃啊， 你们不懂吃啊，那个软的你们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最好吃的给我，因为那个节根本就不甜啊，是节与节中间那个最长那一段，咬起来才有水分啊。可是我爸因为爱我，把最好的给我。天父也是这样，把最好的给我。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服侍神的时候，除了学会亲近神，学会侍立在神面前，我们还学会什么？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比较有意思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能带来跟带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这才是真正最好的给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去服侍神的时候，你说神，我愿意把我的一生，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求你教导我如何服侍。你去看看他会不会跟你讲说你该在什么地方服侍。我相信他会给你。第三点，不敢贸然，不敢不知如何。最后一个，不想再次服侍。有两个故事可以让大家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浪子的故事。我们都晓得浪子小儿子浪荡家产，要求这个分财产，然后出去以后被骗光了所有家产，他想到要回头。他想到要回头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个故宫就好了。我不配亲近你，你当我的故，我当把我当个故宫就好了。可是父亲看到以后，父亲亲嘴啊，拿了东西来配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啊，对不对？他这个儿子还说什么？第二十一节后半段，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也就是我不想再当你的儿子，我当你的故宫就好，因为我曾经得罪你。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曾经得罪过神，你说神啊，我不要再到会幕当中了，我只要在殿门口就好了，我帮人家宰牛宰羊没有关系。可是神不会这样看我们。我刚刚讲了，你打完了119，神就又把你收回来当你的当他的儿子了呀，你就可以去亲近神了，没有所谓不配当为神的儿子。反而另外一个常常我们就是他在亲近神的人是什么？大儿子。大儿子反而怎么样？生气，不肯进去，也就是不肯去亲近神哦，啊，然后说什么？我服侍你多年呢。请问，如果我们把服侍跟刚刚我们前半段讲的服侍殿跟服侍神，他大儿子所讲的这个服侍你多年，真的在服侍神吗？还是他只是在服侍殿？因为他在照养这些牛羊嘛，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讲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是遵照你的命令，不是去亲近神而已。然后，你没有给我山羊羔，你的产业没有给我碰，对不对？也没有让我快乐。那个大儿子想到都是自己血肉之躯，自己的喜好，然后做满了神所给他的命令，他觉得我就是亲近神。就是因为感觉这样子，所以当他看到那个根本没有做事情的小儿子弟弟回来以后，他反而得到这个父亲的这个青睐的时候，他说：“那我不干了，我不进去亲近你。”可是你看，我们看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你回到大儿子，我们大部分都会在小儿子身上。你看第三十一节，父亲对大儿子说什么？儿啊，他还是把他看成儿子啊。他并没有说你不配当我的儿子啊，你当我的故宫就好啊，而且还什么，你常和我同在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你明明常和我同在，但你又不常与我同在，你只常与我的环境同在，所以你才会斤斤计较那些环境的东西。如果今天你因与我同在，就算你的弟弟回来吃，把家产分配完了，浪荡完了，回来又吃牛羊，你也不在乎，因为你与我同在，没有什么好在乎的。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刚欢喜快乐。因为什么？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吃饭，欢喜快乐不是单单是说这个弟弟死而复活，欢喜快乐是应该什么？因为与我同在啊。这个服侍，服侍这个字的希腊原文， 是右下角那个字。这个字呢，怎么念？叫 duluo。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服饰形态，为什么？因为那是毒瘤，所以叫毒瘤哦，不是毒瘤哦，不要哦。因为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不是在服侍，你是成为奴隶。所以有些圣经是翻成成为奴隶。所以千万不要，如果你今天想说我不想再服侍神了，因为我对神生气，就要想到大儿子的这个光景。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服侍神了，我不想再服侍神了，因为我是小儿子，我曾经伤害过神。那你就要想到小儿子的光景，神这个父亲对小儿子的这个回应。好，另外一个马太福音25章，这是这个家主把这个钱分给他的仆人那个才干的这个例子，我们都懂，所以我们不用去看。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有机会回去大家再看。5000、2000、1000都是钱，5000、2000、1000都是神给的，都是那个家主所给的。我们也知道5000的怎么做，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神都跟他讲说，你可以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对不对？那个1000的我们也晓得，他就埋在地底下。所以1000的最后的状况是什么？第28节，圣经说，家主就夺过这1000的来，给那有10000的。请问，那个5000赚成5000，得着10000的，难道就不用再服侍了吗？还有啊，为什么？因为那个1000神就给了他呀，神就是信赖他，相信他会有把这个1000又变成另外一个1000出来啊。所以这个就算得着神青睐的这个5000的仆人，他不是说我服侍到家主要我服侍的赚了5000就算了，而是我们可以继续服侍，而且当我们越服侍的时候，神就越看到我们的成长，越给我们更多的资源，越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个果效。所以今天，如果你因为曾经伤害过别人，你觉得自责，有罪疚感，你不愿意服侍，想一想神怎么样看待你。今天如果你是被伤害的那一个，你不想再服侍，想想神怎么样去救拔你，神怎么样让你可以在这个爱当中去体会他的存在。我相信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见证，也有很多的经历。那我想最后请那个 Mark 来我们做一个，给我们讲一个他自己的见证，好吗？然后他这个见证呢，讲完了见证以后，他会献一首诗歌，这是他自己创作的诗歌，是神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给他一样一个灵感所创造的诗歌。
这边平安，我在这边讲，因为等一下要顺便唱哈。那我很谢谢Dixon 的分享，我觉得我是19岁的时候信主，那我信主之后呢，我觉得我就很想服侍神，就很想要我的生命就给神这样。然后那时候看很多关于复兴的书籍，就是哇，很什么威尔斯大复兴啊，都很信主，说我也想要参与。如果神你可以这样做，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者。他是 YWAM 的一个牧师 Lauren Cunningham， 他刚刚回天家被主接去。那他那时候来到我们教会就分享，他说：“你知道吗？当圣经翻译成韩文 Korean， 当这个韩国原本这个国家是远离神，它是经济是在后半段的。可是当圣经翻译成韩文的时候，整个国家就翻转。他说：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世代的吗？那当我那一次听到之后，我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回应，我说：我想要。”如果他讲的神是真的，我想要跟这个神同工，我也想要这样被神用，所以我就很热心的服侍，很想要努力来服侍神。那一直到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一个梦，有一天在祷告里面，我睡着，祷告到睡着，在睡梦当中，我就梦到我在跟一群年轻人分享，然后围一个圈，好像开小组这样。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问每个人，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们想做什么？有人说我要当技师，我想要做一个 pilot， 我想要当一个 businessman， 我想要当 lawyer， 想要当医生。然后等到回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做那么多事情，那神的殿怎么办？有谁为神的家着想？我在梦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哭到起来，我也在哭，我觉得好真实哦。然后我就哭的那一瞬间，我就跪在地上，我说神，我想要为你的家奉献我的一切啊。然后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神好像在那个时候呼召我，我就这样跟神立，我说神，我把我的全部就给你，不管我以后去哪里，但我的生命就是你的。那所以等到大学快毕的时候，我就问神，神，既然我想要服侍你，你要我去哪里？对，我想要问神带带我去哪边？那我就很努力祷告，然后我就感觉神跟我说你要去香港。我说香港，我没有去过香港，我是台湾人，然后我不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去过海洋公园，我没有再认识任何人的。可神就说我感动你去香港。总之就一路神就一直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然后很多神迹其实就告诉我 ，This is the place， 你就去。然后我说好，我说我就为主癫狂嘛，我也不认识，反正也那时候也年轻，然后我就去，刚好也找到工作，然后我就在香港做就是做金融的工作，然后想说在这边服侍。那去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满腔热血嘛，我是一个复兴家嘛，我去应该会有，所以我的期待就是我一踏到香港机场的时候，哇，全部我看到人就会跪在地上悔改流泪，然后信主，就是我带着一个期待会有神迹发生的，就一去。就是没有人认识我，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后我就去，然后就去公司上班。那时候做金融的，他们就是常常跟大陆做一些贸易，所以他们常常去一些不好的场所，然后去那边就是做生意啊、喝酒啊，然后去一些有一些夜总会啊什么的。那我一开始我就很傻傻，我说既然我是来服侍神，神你把这个工作给我，那我当然是要跟这些人传福音啊！你放我在这个地方，保罗说的嘛，你跟什么人在，你就做什么人嘛。他们既然去这个地方，你就跟他们去。我自己跟自己讲，我就去，我想要影响他们。可是慢慢的影响，我没有影响他们，我反而是我被他们影响。我带着满腔热血，想要去服侍这些人，想要说我要改变整个金融界，我要改变我的公司，我想要带他们信主。那的确神很恩待我，带了一些人信耶稣。可是同一个时间，我慢慢的被影响，我的单纯，我的热血慢慢就被消尽了。然后再有一次。我跟他们去大陆谈生意的时候，我就犯罪了，我就跌倒了。我一直以为我没事的，我 OK 的，我很圣洁，我有圣灵跟我同在的。可是当我慢慢的，我不知道原来我就改变了，我就被影响。我以为我在影响这个时代，可是我被这个时代所吞灭，我就跌倒犯罪。那我记得那一次我是在深圳，然后我就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就冲回到我的家里面，我说神灵，我是带着满腔热血来服侍你，我是有呼召的，我是有梦想，我是想要全部给你。可是现在，你看我，主，我不配再服侍，我不配有梦想，我不配被你呼召。我记得我第一个时间一冲回到我的家，我就跪在床前，我说神，我错了，我不能再服侍你。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right now， 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就跪在床前，一直哭，一直哭，一直跟神认罪，然后哭到一个地步，我就听到神跟我说，孩子 ，Think about David。你想想看大卫，我说神，你叫我想大卫，我就想到大卫，不，耶稣就说你看看大卫的生命，他在最后，他的在圣经最后给他的定义，我说他神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He's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可是大卫是完美的吗？他不是，他是犯情欲的罪，他跌倒，他不止犯罪，他犯罪之后还杀人灭口，想要遮盖他自己做的错事。可是神说这样的人。当他悔改的时候，我一样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那一刻我就在神面前，神，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可是我愿意学习大卫的生命。我跌倒了，我犯罪，我在情欲上软弱了，可是神，我想要继续被你使用，求你来帮助我。在这个光景里面，神就继续呼召我，神就带我去读神学，让我成为传道人，然后也让我继续来服侍他。我也带成为青年牧区的区牧长，会带了几百几千个人，甚至在一次。就带很多人信主在这几年里面，可是我知道不是我配得的。今天当那个欧弟兄分享今天的经文，对不对？神是在粪堆当中，抬举穷乏人，在灰尘当中让我们跟王子同住。我说神，那个就是我。我每一次上台，我每一次做任何的服事，不管是敬拜，不管是讲道，我说神，我原本是在灰尘当中，我原本是该死，我原本是在粪堆当中，这个罪，我是要受罪的惩罚的。可是当我悔改的时候，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让我可以重新来服侍他。所以当我在软弱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一首诗歌来安慰我。我也知道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然后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神说：“ 是他的手一直来帮助我们，一直来带领我们，一直来在跌倒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爬起来。好，我们一起用敬拜的心来敬拜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是我们赞美你。沉默不代表安静，心中的乌云在下雨，无力的想放弃，而你总默默在聆听，请给我勇气。 I wanna have a dream, be the best that I can be。为我摘下面具，呼吸新鲜空气，开启星星的眼睛，拥抱新的梦想，坐上你的飞机，宇宙任何角落，我与你同行。你的手如此温暖，如此温柔，擦干我眼泪，抱着我，抚平我的伤口。你的手蛮有能力，蛮有尊荣，跌倒的时候你伸出定狠的双手，说要陪我到永久。为我摘下面具，呼吸新鲜空气，开启星星的眼睛，拥抱新的梦想，坐上你的飞机，宇宙任何角落，我与你同行。你的手如此温暖，如此温柔，你擦干我眼泪，抱着我，抚平我的伤口。你的手蛮有能力，蛮有尊荣，跌倒的时候你伸出定狠的双手，说要陪我到永久。你的手如此温暖，如此温柔，你擦干我眼泪，抱着我，抚平我的伤口。你的手蛮有能力，蛮有尊荣，跌倒的时候你伸出定狠的双手，说要陪我到永久。跌倒的时候你伸出定狠的双手，说要陪我到永久。跌倒的时候你伸出定狠的双手，说要陪我到永久。 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无论我们怎么样软弱跌倒，但你钉痕的双手永远有能力，在灰尘在粪堆当中将我们提拔出来。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手，谢谢你永不放弃的爱。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神在他生命当中，除了救赎他，也给了他很多的恩典，给他很多恩赐，所以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一系列的讲到 CCMOD 就到今天，与先父上帝相似，耶稣同庆，圣灵所感动，三位一体的神，后半段就切掉了。那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那我们今天还要服侍，致力在服侍当中。所以我们除了在服侍神之外，神也要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面前领受主的饼、主的血。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